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16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今天 Meta 砸了一笔27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订单，买家你可能没听过。另外，有个开发者说他不再享受编程了，但他写的东西比以前多了10倍。还有一个研究团队教会了人形机器人打网球，而且打得还不赖。周一早上新闻密度回来了，先说那笔大钱。Nebius 就是从 Yandex 拆分出来的云计算公司，宣布跟 Meta 签了一份最高27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协议。270亿，这个数字需要感受一下。 Meta 去年宣布了6000亿美元的 AI 总投资计划，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数字太疯狂了，但从那以后钱一直在花，还掉 20% 的员工省下来的钱转手就变成了服务器和 GPU 的采购订单。 Nebius 不是什么初创小公司，它继承了 Yandex 的整个云基础设施技术栈，在欧洲和中东有自己的数据中心网络。 Meta 选它而不是纯粹走 AWS 或 Google Cloud， 说明 AI 算力的需求已经大到单一云厂商吃不下来了，大买家在主动分散供应链。这笔交易的另一个看点是地缘政治。 Nebius 虽然已经从 Yandex 独立出来，总部搬到了阿姆斯特丹，但它的技术基因还是俄罗斯的。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一家有俄罗斯背景的基础设施公司拿到美国科技巨头270亿美元的合同，这个信号耐人寻味。 AI 算力的稀缺性正在改写地缘政治的规则，钱的流向比声明更诚实。从基础设施聊到具身智能，一个叫 Latent 的研究项目在 X 上炸了3700个赞。这个团队做的事情是从人类的动作捕捉数据里学习运动技能，然后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具体来说是教机器人打网球。网球为什么难？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靠蛮力穷举的任务，你得在几百毫秒内判断球的轨迹，移动到正确的位置，选择正拍还是反拍，控制挥拍角度和力度。这是一整套连贯的动态决策链，对时序感知和身体控制的要求极高。以前的机器人运动研究大多集中在走路、跑步、搬东西这种基础运动上，网球这种需要高速反应和精细力控的竞技运动是另一个层次。 Latent 的方法是先从专业网球运动员的动捕数据里提取运动模式，然后用强化学习让人形机器人在模拟环境中练习这些模式。从视频看，机器人已经能完成基本的击球动作，虽然还远达不到人类水平，但动作的流畅度和协调性已经很惊人了。 Boston Dynamics 的机器人能翻跟头，但那是预编排的。 Latent 的方向是让机器人通过学习人类的运动数据来获得新技能，如果这条路走通了，以后教机器人新技能的方式就不是写代码，而是给他看视频。一个小而实用的工具，有人发布了一个叫 Claude Mem 的开源插件，在 X 上拿了差不多2000个赞。他做的事情很简单，给 Claude 的绘画加一个持久化的记忆层。用过 Claude 的人都知道 context window 的痛，不管是 Claude Code 还是普通对话，聊到后面模型就开始忘前面说的话。尤其是做长期项目的时候，你不得不反复把之前的上下文粘贴回去，或者忍受模型丢失关键信息之后做出的蠢操作。 Claude Mem 的方案是在本地维护一个结构化的记忆存储，自动把重要的对话内容、决策和上下文提取出来保存，然后在新的对话轮次里按需注入。这不是一个新想法，很多人都在用各种 hack 来给 LLM 加记忆，但 Cloud Mem 作为一个专门针对 Cloud 生态优化的开源方案，降低了普通用户的使用门槛。如果你每天重度使用 Cloud 工作，值得花半小时去试一下。记忆层在 Agent 的架构里不是锦上添花，它是从能用到好用的分界线。中国这边也有新动作， Z.AI 发布了 GLM5， Turbo 是 GLM5 的高速变体，专门为 agent 驱动的环境做了优化，已经上线了 API 接口， Open Router 上也能直接调用。为什么要做一个专门给 agent 用的模型版本？因为 agent 的使用模式跟人类对话不一样，人类跟模型聊天是一来一回，每轮都有几秒钟的思考时间，无所谓。但 agent 是连续调用的一个任务，可能要调几十次模型，每次都是短 prompt 快响应，这种场景下延迟比质量更敏感。你宁可每次输出稍微粗糙一点，也不想每个步骤等2秒钟。 GLM5 Turbo 做的就是这个取舍，牺牲一点推理深度， 换来更低的手 token 延迟和更高的吞吐量，这是一个趋势。以后模型不会只有大和小两种规格，还会按使用场景分化，有给人类对话的，有给 agents 调用的，有给 P 处理跑的。 GLM5Turbo 是这个分化的又一个例子。如果你在做 agent 产品，值得把它加到你的 benchmark 里跑一下。说到 LLM 编程， Hacker News 上今天有一篇长文在爬分，开发者 Stavros 写了一篇 How I Write Software with LLMs， 详细分享了他的完整工作流。 Stavros 开篇就说了一句很诚实的话，他以为自己喜欢编程，但其实他喜欢的是做东西，编程只是做东西的一种手段。自从 LLM 会写代码之后，他做东西的产出暴增，因为以前被编程本身消耗的精力现在全部释放出来了。他的核心观察是，跟 LLM 合作的能力分布极其不均匀，有些人用同一个模型能持续产出高质量代码，有些人做出来的东西几天就变成一团乱麻。区别在哪儿？他说不是 prompt 的技巧的问题，是系统架构能力的问题。现在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写正确的代码了，但你比以前更需要知道怎么正确的设计一个系统。如果你对底下的技术栈很熟悉， LLM 写出来的代码可以在几万行的规模上保持可维护性，但如果你对技术栈不熟，比如他去做移动端的时候，代码很快就失控了。他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趋势，早期用 LLM 写代码你得逐行审查，后来进步到逐函数审查，现在是架构层面审查就行了。按这个速度，可能明年连架构审查都不需要了，但现在2026年3月你还是需要一个懂架构的人类。昨天的 LLMs can be exhausting 讲的是跟 LLM 工作的心理消耗，今天这篇讲的是跟 LLM 工作的方法论，两篇放一起看更完整。痛苦是真实的，但解法也是有的。语音 AI 这边有个新的开源工具 AutoVoice Evos， 做的是用自动化的研究循环来评估和优化语音 AI agent。 语音 agent 的评估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文字 agent 你可以看输出文本打分，但语音 agent 涉及到语调、停顿、节奏、发音准确性、情感表达，维度比文字复杂得多。以前大多靠人工听样本来评估，成本高、速度慢、一致性差。 AutoVoice Evos 的思路是用一套自动化的研究循环生成测试用例，运行语音 agent，自动评估输出质量，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参数，把整个评估优化流程跑起来。如果你在做语音 agent 的产品，手动调参调到头秃的那种，这个工具可能帮你省不少时间。 NVIDIA 这边发了一个有意思的演示，用 Moonshot 的 Kimi K 2.5 模型在 Blackwell 平台上跑推理优化。这个组合本身就是故事中国模型，美国芯片。在中美 AI 竞争的大叙事下， NVIDIA 选了一个中国公司的模型来展示自己最新硬件的能力，这说明至少在技术层面，商业利益还是在跨越地缘政治的边界。 Blackwell 是 NVIDIA 当前的旗舰平台，每一次性能演示都是在给潜在客户看你的模型在我们的硬件上能跑多快。选 Kimi K 2.5 也说明 Moonshot 的模型在推理效率上确实有可展示的优势，否则 NVIDIA 不会拿它来做 showcase。 最后说一篇 ICLR 2026的论文 Two Tree 用蒙特卡洛树搜索的思路来优化 LLM agent 的工具调用规划。现在大部分 agent 选工具的方式是贪心的每一步都选当前看起来最好的工具，不考虑后面几步的依赖关系，这就像下棋只看一步，吃了一个兵结果丢了一个车。Two Tree 的做法是在 agent 真正执行之前，先用树搜索的方式探索多条可能的工具，调用路径，用双阶段的 LLM 评估给每条路径打分，然后双向减值，执行前减掉明显不靠谱的路径，执行后根据实际结果再减一轮，在四个 benchmark 上平均提升了 10%， 而且效率是最高的。 10% 在 agent 领域可不是小数字，因为 agent 任务的成功率本身就不高，很多 baseline 也就五六十的水平，提十个点意味着实际可用性的大幅跳升。如果你在做 agent 的工具编排框架，这篇论文的减值策略很值得借鉴。$270亿砸向算力，机器人学会打网球，模型按场景分型，开发者说他不爱写代码了，但造的东西比以前多10倍。周一的新闻画出了一幅 AI 产业的截面图，钱在涌向基础设施，模型在适配具体场景，工具链在围绕 agent 成型，而人类的角色正在从写代码的变成设计系统的。最有意思的不是哪一条新闻，而是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时浮现的那个趋势， AI 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能力，它正在分化成一整个生态。而在这个生态里，谁能把钱、模型、工具和人的判断力串起来，谁就赢。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我是你的主播，我们明天见。